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6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实修多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6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弟子，回想20多年走过的修炼路，真是感慨万千。这其中有得到大法的喜悦，有割舍执着心时的剜心透骨，有心性升华后的柳暗花明，有走弯路后的深深痛悔，有看到众生明真相后的欣慰，但更多的是能有幸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随师正法救众生，得到师尊的一路保护而感到的无比幸福和荣耀，心中充满了对师尊的感恩。下面我仅举几个片段来证实大法的伟大，对师尊的感恩。一，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多救人。在邪党对大法迫害的初期，由于学法不入心，被邪恶钻空子，走了弯路，我痛悔万分。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修炼人心里没有法，寸步难行。痛定思痛，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从2007年开始，我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后就开始背法，一段段，一页页，日积月累，现在我已经背19遍了。通过背法更加感受了大法的博大精深，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使我看到自己的很多不足，不断地归正自己，正念越来越强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通过学法，我深感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在梦中，我从嘴里拽出好多团大头针，我悟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我是师父的弟子，就听师父的话，履行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从2005年春天开始，我和同修配合走街串巷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开始讲时，我不敢提退党二字，怕人家说参与政治，怕被举报，怕再次坐牢，所以每次讲到三退时，心里老是不稳，当然效果也就不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悟道，是怕心在挡着我，也促成了众生不愿听真相。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我们，正念对待一切，什么都不怕，我是修正法的，我怕什么。师父的法让我明白，这个怕心必须清除它，发正念铲除它。渐渐的，怕心越来越少，讲真相效果也越来越好了。又开始每天只劝退几人、十几人，到后来每天几十人，最多一天60多人。十几年来，无论春夏秋冬、酷暑严寒，没有特殊情况，我每天都坚持走出去，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在这其中也经历了许多酸甜苦辣，曾被不明真相的人围攻、嘲笑、 挖苦、讽刺，也曾被谩骂、恐吓、举报，还挨过嘴巴子。开始遇到这种情况时，心里感觉委屈，甚至眼泪在眼圈里转，心想真是救人难，人难救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那我就把它当作云游吧，吃苦消业，这都是好事儿。同时我还找到了自己还有争斗心、急躁心、党文化等，我必须去掉这些心，归正自己。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选自转法轮。所以在面对这些可怜的众生，我都能平静地笑脸相对，把慈悲留给他们。我体会到走出去讲真相的过程，真的像云游的过程，也是在法中熔炼的过程，既救了众生，又使自己得到了升华。在讲真相中，也能遇到支持大法、愿意听真相的人，也有感动的连说谢谢的，有要留电话号码的，有要帮我发真相资料的，有提醒我注意安全的，还有要给钱给东西的。看到这些明白真相的众生对大法的正面支持，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和震动。有时讲真相走路多了疲乏时，或有时身体不适时，就想明天休息一天吧。可到了第二天，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众生不明真相，仍在危险中，想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不能懈怠，便马上带上真相资料，毫不犹豫地走出家门。只要走出家门，马上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和旧势力抢人的正邪大战中。每天讲完真相回家后，看着手中的三腿名单，想着那些得救的众生，心中充满快乐和欣慰，深感众生在觉醒，深感师父的佛恩浩荡。二，慈悲正念，解体迫害。2009年，我家经常接到派出所打来的骚扰电话，并监视我。一天，我正在给一个老先生讲真相，突然有人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大声说，你是某某某吗？我当时一惊，但马上平静下来。我立刻明白，他是个警察。我心里念着师父的法，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选自《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平静地看着他，微微一笑，心里没有慌，也没有怕。他松开了手，我转身走了。他推个自行车，站那儿愣了半天才离开。我马上回家，长时间发正念，解体迫害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自己空间场中的怕心、干事心等一切不正的因素。第二天，我照样出去讲真相。几天后，我讲完真相回家，刚走进我家小区大门，又看见那个警察。他喊着我的名字说，我找你好几次了，你今天又干什么去了？我笑着说，你找我有事儿吗？我怎么不认识你呢？他说，我是派出所的某某。原来电话骚扰我的就是他。我心里想，警察也是众生，也得救度。于是我热情地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说，原来是你呀，在电话里我们已经多次打交道了，大姨总想和你唠唠，也没机会，今天你来的正好，咱们好好唠唠。说着，我热情地伸出手，想拉他一块儿去我家。我心里请师父加持弟子，让他明白真相，可没想到他突然神色惊慌地大喊，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不许你说，并边摆手喊边转身向大门口走去。到了大门口，急忙转身溜走了。我很奇怪，我没害怕，他怎么反倒吓成那样呢？后来我明白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被我的正念解体了，所以他赶快逃离了。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也三言两语》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 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从那以后，那个派出所的警察再也没来骚扰我。三，流离失所，不忘救人。2010年春天，我和同修去挂条幅，被监控录像，有十几个同修被绑架，我发现我家也被监视，我想必须否定迫害，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并以晾衣服为借口机智走脱，去了外地的女儿家。通过大量静心学法，我明白了当地同修在整体配合上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找到了自己很多人心，尤其是党文化的东西，加之干事心，放松了学法，已严重脱离了修炼状态，还不自知，因此遇到了磨难。经过一个月调整状态后，我决定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家人提醒我，警察在到处找你，你就别出门了。可我想，做好三件事是大法弟子的本分，在哪儿都是一样，我不为所动。我找到同修要了护身符，又买了彩笔和纸，自己制作不干胶贴出去，同时抓紧机会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两个月中，我劝退了300多人。四，在黑窝中救人。流离失所3个月后，因家里电话被监控，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在邪恶的黑窝里，我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命令指使，不穿好服，不喊报告，不称警察为管教，因为他们不配管大法弟子。警察找我谈话，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有的警察明白真相后还同意三退。我每天就是背法、练功、发正念，有机会就给在押人员讲真相。后来警察知道了，扬言要给我加刑，在这儿多待几年。我心里有些不稳，怕心出来了。胸口好似有一团乱麻堵着。晚上我在抱轮时，师尊的法打到我的脑中。师尊在《红银二》大舞台中说：“醒来看你我，戏台为法摆。”我一下清醒了。是啊，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今天时间的一切都是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开创的，绝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我怎么能怕他们呢？想到这儿，堵在胸口的乱麻一下子没有了，心里亮堂了。练完功，发完正念，睡了一宿好觉。第二天，我照样给在押人员讲真相。我吸取教训，理智地单独给每个人讲。因为看守所经常给在押人员调房，人员流动很快，来一批新人，我就马上给他们讲真相。可是三退的人多了，又没有笔和纸，怎么办呢？我就用逻辑方法给三退的人员起化名，比如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荣华富贵等我能记住的名字取名，在每个字的前面再加上个小字或勇字，这样我就把名字全部记住了。其实是师父给了我智慧。在被非法关押4个月后，我带着45个人的三退名单走出了邪恶的黑窝。五，在磨难中救人。2018年秋，我老伴身体不适，我陪他去了医院检查会诊，有时需住院等结果。这期间，我除了每天给他送饭外，抽出时间学法、练功、讲真相。在医院，凡是能遇到的有缘人，医生、护士、病人、陪护的，我都抓紧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后来老伴儿被确诊为肺癌，住进了医院。看着老伴儿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心里也很难受。毕竟我们夫妻在风风雨雨中共同走过了50多年的人生路。好在他明白了大法真相，从反对我讲真相到最后能理解支持我了。他自己也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可是当他病情有了好转以后，又相信医院了，那么他的生命就进入倒计时了。可我是富有使命的大法弟子，必须做好三件事， 看他每天还能下地走动，不知他还有多少时日，我不能只守着他等待。我找个护工和我轮班护理，我每天抽出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每次我背上真相资料要走时，老伴儿总是告诉我，快去快回，千万别出事，我现在需要人呐。我告诉他，有师傅保护，没事儿，你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还真是万事都顺利，听真相的众生还真就没有阻力太大了，真相资料发的也很顺利。每次我讲完真相回来时，老伴儿都在楼前的长椅上等我，看我回来了，他才放心的笑了。女儿从外地回来，看我每天都出去，对我说，妈，你不好好陪陪我爸，将来你不后悔呀。其实我何尝不想每天陪在老伴儿身边，陪着他走完这最后的人生路啊。可我是有使命在身的大法徒，我不能和常人一样，脱不开这个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我绝不能被亲情绊住，我要去掉情，修出慈悲。我想，如果有一天因我而耽误的众生被淘汰了，是因我没尽全力造成的，我会有多大的遗憾和痛悔呀。我绝不给自己留下遗憾。就这样，我仍然每天出去讲真相，还得给老伴儿买菜，做好了饭给他送去。直到老伴儿去世的前两天，我才守在他身边，陪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老伴儿去世后，我虽然也难过和流泪，但我多学法，多发正念，排除干扰，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融入正法洪流中了。六，瘟疫中不误救人。今年年前腊月25，我被接到外地女儿家过年，可是没想到就在大年三十儿，武汉的瘟疫发生了，各地封城封路，我被隔在了女儿家。开始几天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抓紧多学法，可是疫情越来越重，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我想得回去救人呢，可是封城又回不去怎么办。晚上我做了个清晰的梦，我泡在齐腰深的很大的粪坑中，我喊岸上的同修快救我，可是没有人过来。这时我发现脚下的地很硬，我便自己走上了岸。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救我，这时就听空中有个声音说，都是神，救谁啊。我一下醒了，是师父在点化我，我现在常人中，这不就是大粪坑吗？身为大法弟子，为什么不去救人呢？可是女儿家周围的环境我不熟，又没有真相资料，路上又没有行人，怎么救人？我不能在这儿待了，我必须马上回家。女儿急着说，火车汽车都停了，你怎么走？我说，我就顺着铁路线自己走回家。女儿一看拦不住我，就让女婿开车把我送到两个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休息站，然后我儿子开车把我接回了家。第二天我就和同修一块儿出去贴不干胶，把真相资料送到各家各户，遇到行人就讲真相了。通过这件事，我更加体会到，我们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真的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虽然历经坎坷，但我心中充满快乐，因为师父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我要更加精进实修，助师完成弘誓大愿，以报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法轮大法教会我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作者安徽省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日。我修大法已有11年，初得法的喜悦与感恩历历在目， 当我初次拜读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时，就被师父无限的智慧和无量的慈悲震撼。如此深奥的佛理，师父竟能用那么浅白的语言说明白，让只要不是心智迷失的人都能听懂、看明白，让真正想修炼的人懂得怎样修炼才能真正提高层次和境界，走向圆满，同时还为真正修炼的弟子净化身体，达到能够修炼的状态。我知道这就是我来世的目的，我一定会倍加珍惜，好好修炼，感恩师尊慈悲救度与呵护。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下面我就在师父讲的《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的无私无我，和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的为别人着想这个法理上的实修过程中的几件小事与大家交流。一，在家庭环境中修炼为别人着想。我们夫妇都是上班族，各自在工作上都比较敬业，工作也都比较忙，所以在家务上经常会发生一些摩擦。修炼前我个性很强，虽然分担了大部分家务，但做事时心里总是愤愤不平，搞得家庭环境很不和谐。自从修炼以后，我谨遵师言。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就一定要努力做到。我开始试着站在先生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是个男人，原本就不擅长家务，在家中又是老小，从小到大没干过家务，就知道读书了。现在至少他会帮着拖地，不是也在尽力吗？我作为家庭主妇，不是应该做个贤妻良母吗？何况我还是个修炼人，就更不应该和他计较呀。慢慢的，我们不再为家务争吵，遇到事情都和声细语的与他商量，家庭气氛一片祥和。近期和闺蜜聊天时，她说，你对家庭的无私付出我真的很钦佩，像你这样无怨无悔的我没见过。我说感谢师父把我教成这样一个无私的人。二，在社会环境中为别人着想。2009年9月，历经5年排号等待的安居房名额下来了。那时我已修炼大法半年多了，我思考这个房子该不该要，因为我的家庭条件比起困难家庭要好得多，毕竟我们夫妇都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慢慢积攒的话还是买得起商品房的，只是日子苦点罢了，还是把房子让给更困难的家庭吧。于是我和先生商量，希望他能和我一起放弃安居房。先生也是一个很善良且通情达理之人，支持我放弃了多少人期盼的安居房。别人说我们傻，说我们白白丢掉几十万元不要，可我们很安心，因为我们为别人着想了。三，在工作环境中遇到矛盾为别人着想。我在单位的窗口部门工作，全年窗口不能断人，而岗位上仅安排了2个人，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一个人有事请假，另一人就要很辛苦地顶班，不能休息，因此平时一般都不请假，避免给对方造成麻烦。在孩子上大学期间遇到一件很闹心的事，白天先是银行卡和身份证被偷，晚上电脑又被窃，孩子心里承受不住了，我不得不请假到北京去安慰他，并帮助他解决遇到的困难。由于我平时工作兢兢业业，经常加班，也没时间补休休息，所以请事假时部门主任就不让我请，而是用补休的方式休假， 以免将来扣很多奖金。主任到科室安排工作和同事商量时，他非常不配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主任说会派个人来帮忙，他依然愤愤地说，那工作中主要担子还得他挑。我知道他是因为妒忌主任让我以补休的形式请假，心里不平衡。于是我对他说，对不起，如果不是情况特殊，我也不愿意让你一个人挑担子，打扰你很抱歉。我又对主任说，我还是请事假吧，我知道你为我好，不想让我损失钱，但我也不愿你太为难。主任不同意，说你这事比较急，你先走，我来向领导汇报，后面的工作我来安排，不行我亲自来顶班。你平时工作那么尽力，加了那么多班，给你补休也是应该的。从北京回来不到两个星期，同事的爸爸生病了，需要到上海去治疗。他同我商量，我对他说，你的工作我会顶，你不用担心，假期你同主任商量好就行，我这边怎么着都行。我又怕之前的事情主任心里还不悦，就背着同事悄悄给主任打了个电话，把他父亲的病情跟主任说了，并表示如果工作不好安排，我一个人顶下来没问题。后来主任看到我说，就你心好，想想之前我心都不平。我说，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教导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主任知道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也不要记恨他，都是因为我才使你们之间闹得不愉快，抱歉哟。主任当即释怀一笑。四，不为打压，为众生着想。1999年7月20日，共产邪灵利用人间小丑的小人妒忌，又重权在握，在中国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利用喉舌媒体造谣污蔑抹黑大法，致使全中国人乃至世界上许多人被谣言毒害，头脑中植入了对大法的恶念。共产邪灵迫害佛法的邪恶行径使人神共愤，因此定下天将灭之。而大部分中国人在共产暴政下，大多都主动或被动地加入过其党团队组织，并在加入时举手发过毒誓，为其邪恶组织奋斗终身，即将自己的命交给了邪灵，被邪灵所控，成为他的一部分，身体上也被打上了邪恶的烙印。天要灭中共时，曾经发毒誓加入他的人就会被一起毁灭。然而上天是慈悲的，在这最后关头给人一次选择的机会，能发自内心真心退出中共邪恶组织，抹去邪恶烙印的人均能躲过劫难，走向美好未来。真名、别名、化名和小名都可以，神只看人心。我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不畏邪党的残酷打压，冒着生命危险担负起救度众生的使命，告诉人们这个真相，只为众生能得救。开始修炼的第二年，为了能让众生明白真相得救，我用家里仅剩的3000多元钱购置了电脑，又在同修帮助下买了打印机，建立了家庭资料点，做资料、发资料、讲真相。我希望有缘的众生能珍惜大法弟子省吃俭用节省下的钱，为救你们而做的真相资料，静心看看资料，明白真相，自我救赎，尽早退出曾经加入过的邪恶的党团队组织，使自己平安度过劫难。特别是现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全球，大法弟子更感觉到救人的时间越来越紧，都不顾个人安危，只为众生着想，为众生能得救，各自想尽办法告诉人躲避瘟疫的有效方法，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同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就能保平安。愿世人快快清醒，不要再被中共抹黑谣言迷惑，明白法轮大法是佛法，是高德大法， 知道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之后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3日。五月中旬的一天，我去一个大型商场讲真相，还没讲几个就被两个中学生举报了。那两个小女孩说我宣传法轮功，宣传迷信反党。一开始我没想到他们真的会举报我，因为过去也碰到过要举报的，但都没有来真格的。当公安的警车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才意识到出事了。大约下午2点多，我被带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家住什么小区，我说我叫大法弟子，其他问话我都不予回答。他们说到这里的都要配合公安，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修真善人的，我不是坏人，不是罪犯，所以不能配合。他说法轮功是国家取缔的，你还宣传，你就是犯法。我说我懂法律，宪法35条、36条明文规定，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所以我的行为是合乎中国的法律的。他们知道理亏，通过别的方式，也没有找到我的相关信息，就让我进了一个大铁门的小屋等候。我进了小屋，第一念反思自己修炼上出了什么漏洞，让两个孩子犯罪，还耽误了今天救人的事。我总结了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存在的问题，找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没有摆正师父让弟子做好三件事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学法发正念没有做好，走了极端了。自疫情肆虐起，我看到中共病毒夺走了那么多世人的生命，我悲伤过，流过泪。我感到救度世人的紧迫，所以加长了讲真相的时间。原来我是每天半天出去讲真相，后来经常超过5、6个小时，有时甚至达到7、8个小时。三退人数是增加了，但出现了疲劳、困乏等不正常状态。有几次发正念，手接着印，坐着就睡着了。有时在外面时间长，还影响了正点发正念，学法时间也减少了。由于困乏，学法效果也不好。记得前几天看明慧网同修文章，说他们那一个同修白天讲真相，晚上也出去讲，学法发正念少，招来了迫害。我看了心里还不太赞成同修的见解。当我被关进牢笼时，才体悟到同修悟到的对，是我错了。我没有摆正做好三件事的关系，修炼上有了漏洞。第二，看着不听真相还赞扬邪党防疫成功，大夸邪党好的人，我没有升起修炼人的慈悲善心，还助长了争斗心。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人讲三退保命的事，他大夸邪党怎么怎么好，还跟我大声喊，说我拿着共产党的工资还反党，把保安都招来了。一个保安说要过去说这些话就抓人了，可别说反对共产党的话。也没引起我的重视和反思，对安全也有所忽略。另外，我还找到了自己早已发现却没有彻底修去的显示心、妒忌心、求名的心、色心等等，找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我求师父帮助弟子，我说师父啊，我知道我有漏，求师父加持弟子，我会归正自己，我不能被关在这里，我要出去救人。一个警察进来了，说报个姓名家庭住址就送你回家，不说姓名家庭住址就送精神病院或拘留所拘留。还有一个说再不说给灌点辣椒水。我心里想，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哪儿也不去，今天就要回家。我把念定在了这里， 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抓捕我的派出所及国宝大队空间场范围内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魔烂鬼及其背后的一切因素，不许让警察对大法犯罪。我反复默念着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他们的，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地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这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对警察说，你知道我们大法弟子为什么不报姓名吗？其实是为了你们不犯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罪，因为我们修的是佛法。如果我告诉了你们我的有关信息，在当前形势下，你们就会去抄家。你知道这样做会犯多大的罪过吗？现在瘟疫肆虐，不久还会有更大的灾难，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怎么能毁你们呢？那两个学生举报了我，我都很痛心，是我没做好，让他们犯了大罪。我现在在按你们的要求做，我是在害你们呐。谁迫害了法轮大法，谁迫害了法轮大法弟子，将来是要清算的。我修真善人，明知道这样做是让你们造业犯罪，那我们的善怎么体现呢？警察可能听懂了我的话，也不逼我了。我还利用一切机会给警察讲善恶有报的天理，举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及最近被抓的孙立军、孟建柱等高官，都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长春公安局局长迫害法轮功，父母死，两个弟弟死，老婆得癌，都遭报了等例子，劝他们不要助纣为虐，不要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那样对他们不好。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疫前救世的灵丹妙药。七个小时后，晚上九点左右，我领签字、领口供回家了。我知道是师父帮弟子化解了这场磨难，没让警察犯迫害大法弟子的大罪。谢谢师父。从这件事我体悟到，大法弟子在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清醒，不能走极端，平稳做好三件事最重要。我会接受教训，经过短暂时间调整好状态，及早走入大法弟子此时该做的三件事中，感恩师父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解体网络封锁的倡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8日。一直以来，为了让众生得救，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们，需要他们明白真相，同修们采取了诸多的方法，而很多的真相，只要是没有网络封锁，大陆民众就能通过网络直接了解真相，明白真相，从而得以救度。可见封锁网络实际上是旧势力阻碍众生得救的重要手段。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我们突破了这个封锁，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不承认这种迫害加封锁。因此倡议大法弟子在按部就班做好三件事的基础上，再加上发正念解体网络封锁，要有很多大法弟子参与来形成整体，同修们都要认清网络封锁是旧势力所为，不承认网络封锁，发正念解体封锁网络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使封锁网络的设备故障以致烧毁，软件数据发生错误不起作用，维护这些的网络管理者及网络警察 不能从事这些工作，这也是对这些生命的救度，让真相在网络上畅通无阻，同时加持技术同修及常人，经济支持技术人员运用技术推倒这个网络防火墙。搜索明慧网关于解体网络封锁的相关文章发现很少，可见我们没有意识到或很不重视。不过我也找到了一篇很有启发意义，抄录如下：解体网络封锁而不仅仅是突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8月29日。前几天出现了上网困难的现象，后来边发正念边用破网软件上网，同时请求师尊加持，终于成功登录动态网，下载了自由门 6.4 版。在破网过程中，悟到以前总是提到突破网络封锁，而不是清除解体网络封锁，是不是默认了网络封锁，而网络封锁本来就是不应该存在的。在破网过程中，用破网软件上网，同时发正念清除解体封锁网络的一切邪恶因素，还是很难突破。想到网络封锁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用破网的利器都很难突破，这说明邪恶惧怕突破网络封锁，向网关处聚集，这也是邪恶的一个黑窝。在破网过程中，思考封锁网络的是什么呢？表面上看，应该是电脑、服务器、存储介质、软件程序等电器设备。懂技术的同修都知道，电器设备很容易起火烧毁，程序很容易错误，数据很容易丢失，电脑很容易出错、死机，这些都是电子设备的弱点。想到我们可以正念使宣传栏内诽谤师父大法的材料撤下来，甚至烧毁，于是我发正念使互联网大陆通向海外的网关处封锁网络的设备故障烧毁，并坚信自己的正念会起作用。网络封锁本来就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没有了网络封锁，不用通过破网软件就可以上明慧动态网，那迫害肯定维持不了。如果同修都不承认网络封锁，发正念解体封锁网络的一切邪恶因素，使互联网大陆通向海外的网关处封锁网络的设备故障烧毁，那迫害就会停止。以上是我对网络封锁的认识，对与否与同修切磋。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鼓励我多学法，作者魏署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4日。我是一名退休教师，今年79岁，1996年得法。20多年的学法修心，使我逐渐感悟到师父一直在我身边扶着我走了七八十年。在这个特殊时期，我想和同修们切磋一下我的感悟是否正确，是否偏离了大法。青少年时代，我喜欢看书，尤其是古典小说，那离奇的故事情节，众多的英雄事迹，高尚的道德情操，深深地感动着我，熏陶着我，使我立志终生不做坏事，努力做一个好人。因为我懂得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既利国利民，又利人利己。现在我觉得，我那时的行为绝非偶然，是师父安排我从小接受优良的传统文化，为今天的修炼做铺垫。修炼大法前，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好人。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克己奉公的事多做，损人利己的事不做。本着此原则，我努力几十年，效果良好，在逆境中创造了一个幸福家庭，得到了群众的好评，事业上也略有成功。当然，离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思想境界还相差甚远。1996年11月30日晚，县教育局开会之余，
我去一位朋友家，在那里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并请回了一本。当晚读到午夜一点，第二天回到教育站，一口气把这本宝书读完。我大吃惊，世上竟有这样的好书，阐述了这么深奥的道理，解除了我一生许许多多不解的疑惑。这书在指导我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从此，我天天学法，天天练功，同时利用工作之便向亲朋好友弘传大法。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所讲，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两三年之内，在我们这个比较偏僻的山乡，就有了六个练功点，学员好几十人。其实我没花多大精力，是大法深得人心，全是师父在做。我55岁得法，58岁退休，是师父给我安排了优越的修炼条件。我虽然只初中毕业，但教了40年书，基本能读懂师父讲的法。我退休有工资，有时间，优于我们当地的农村学员。我一家老少10多人，虽然没和我一道修炼，但都认同大法好，支持我学法练功。20多年的修炼中，我一直把学法放在首位。我知道，只有坚持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提高层次，才能返本归真。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还说，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我就努力做到通读大法，持之以恒。退休前工作忙，每天坚持读《转法轮》一讲，退休后每天读3讲，从未间断。至2018年8月，22年中，《转法轮》已读了不下2000遍，其中也读了其他大法宝书。一直以来，大法书反复读，但从未有丝毫厌倦感，从不打瞌睡。一看师父的书，一听师父的录音，就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一样偎依在师父身边，无比温暖幸福。总觉得师父一直在扶着我走，师父宛如严父，但更多的是母亲般的慈祥。2018年秋，学法点一位同修建议大家背法，我接受不了，认为我们都是70上下的人了，多数文化水平低，记忆力不强，怕背法耽误时间。后来在明慧周刊上看到外地同修的背法体会，最后磋商决定，从8月底我们也开始背法，每天每次背多少各自决定。我自认为文化水平比别人高一点，不能一句一句或一段一段的背，我要一页一页的背，2天背一页，计划1年背完《转法轮》。我虽然有不少有利条件，但真正背起来还很艰难，可能平时读法不严谨，背起来发现有夹字、错字、掉字的现象，这就不行，一定要准确，真正背起来难度还不小。师父见我这个老弟子决心背法，经常鼓励我，处处帮助我，使我背法难度越来越小，信心却越来越足。结果超出我的预料，第一遍只用5个多月就背下来了，第二遍只用3个多月，第三遍只用2个多月，第四遍只用1个月，再后来每背一遍只需1个月了。从前年8月底到今年4月初，一共19个月，已背完了10遍《转法轮》。现在我开始通读《精进要旨》，计划今年上半年将2本《精进要旨》和5本《红银》各通读10遍。今年下半年，其余30多本大法书和师父近10年法会讲法通读3遍。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一文中明确告诉我们，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 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圆满。集体读与个人看都一样。以上感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